第八集，
古大爷高高兴兴地带着萧龙走了。毛泽东听到了鸡叫唤的声音，几步跑出来到院子里，古奶奶已经把一只鸡给杀了。周恩来在急急忙忙地行走，远处王尔琢、陈赓跟着周恩来保护着他的安全。周恩来左右看看，没有发现什么，就摁响了门铃。周恩来顺着门缝看进去，见一个人急急忙忙出来了。那人在门里轻声问：“
您是哪一位啊？”“
玉阶兄，我是周恩来呀。”“
哦，快进来。恩来，这么晚了，你一定是来给我交代任务来了，是不是啊？”“
你这个玉阶兄啊，总是这么着急。”“
恩来，我是一个战士，你让一个战士无所事事，你说说我能不着急吗？”“
玉阶兄，临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在南昌暴动，所以你肩上的担子呀就更重了。”“
太好了，恩来，我这里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南昌公安局里我们的同志我已经联络上了，同时我已经派人到军官教导团去了，我们马上就研究解决军官教导团的问题。”“
玉阶兄啊，你要尽可能的组织力量，因为保卫南昌起义、服务南昌起义、保障南昌起义的重任已经落在你的肩上了。”“
在梅岭有一支为我们所用的土匪武装，我也派人联络去了，如果把他们拉过来，我就可以组织一支500人的队伍了。”“
玉阶兄，太好了，我还要到叶挺将军、贺龙军长那里去，这一两天呀，你准备一下南昌的地图，我们需要详细的南昌地理位置的资料，然后呢，在南昌起义的前委会上给大家做介绍。”“
恩来，你放心吧，我朱德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玉阶兄，南昌起义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这个南昌起义的后勤部部长、保障部部长了。”
在南昌一片平房加楼房的住宅区外，张林娜带着一个戴鸭舌帽墨镜的男人在急急忙忙地走着，后面有两个特务在跟着。“
张副团长，后面有尾巴，如果是我们团的就有麻烦了，因为他们一定是认出我来了。”“
林娜，你不要副团长副团长的叫了，你就叫我名字可以吗？”“
张副……好，那我就叫你小张吧，这样你想办法绕到他们的后边去。”“
好，你小心点，我这就去解决了他们。”
张林娜见张副团长拐弯了，就故意蹲下系鞋带。张林娜看到后面的两个人也马上藏起来了，张副团长撒丫子就跑，很快就跑到两个特务身后了。“
他磨磨蹭蹭的，是不是掩护姓张的小子跑了？”“
哎呀，有这种可能啊。哥呀，那团长可不知道姓张的是奸细啊，如果我们把这姓张的给抓住了，那咱们可就立功了。”“
哎，你说的对，你对付这丫头片子，我从这边绕过去抓着姓张的。”“
哎哥，你要是对付不了那姓张的，你就开枪打他的腿，再不行你就打死他。”“
好，我们分头行动。”
张副团长听到这些，悄悄地藏在了一边，等特务甲过来了，他用手枪把砸晕了特务甲，然后把特务甲的脖子扭断之后藏了起来。张林娜见特务已过来了，起身就跑，他拐过弯藏在了一棵树下，等特务已跑过来时，他把一根棍子伸了出去，特务已一个狗吃屎倒下了。张林娜就要上去时，张副团长冲过来了，他一个猛子就骑在了特务乙的身上，还没有等特务乙说出话来，张副团长就把特务乙的脖子扭断了。张林娜握着枪，一直看着张副团长的后边，没有人过来。张副团长解决完特务乙后，拍拍腰间多出来的一把手枪说：“
林娜，那一个已经被我送上西天了。”“
小张，你真行。”“
林娜，你很勇敢。”
朱德正在一个柜子里找什么东西，这时候突然门铃声响起来了，他兴冲冲地到了大门口，轻轻地问：“
哪一位？”
团长，是我，我是张琳娜。
琳娜，齐水，你们怎么来了？
老团长叫我，我怎么能不来呢？
行，屋里说话。哎，黎明呢？怎么没有来？
哦，黎明啊，被韩长生派出去公干了。
哦，是这样啊。
张琳娜见朱德和张齐水进屋去了，就悄悄地登上立在院墙上的一个梯子。张琳娜悄悄地爬到墙头上，前后左右看了又看，见没有发现什么动静时，才下梯子朝朱德的房间走去。朱德亲自给张齐水倒上了茶水。
现在看来，当时没有暴露你们的身份是对的。
朱团长当时让我们隐藏共产党员的身份，不瞒你说，我还有点想不通呢。
现在看来，朱团长就是有先见之明，张副团长要是暴露了身份，别说是当军官教导团的副团长了，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人家也不会让你干的。
琳娜说的是，朱团长你说吧，现在该到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齐水啊，你能不能先想个办法，把现任的军官教导团团长韩长生这个家伙给我控制起来。
韩长生这个家伙暗中倒卖鸦片，在教导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我们以此为要挟，强迫他来配合我们的工作。
不妥不妥不妥，你想想看，朱团长在的时候，他就时时处处地和朱团长对着干，这样一个死心塌地和我们共产党作对的家伙，他能让你一个副团长摆布？
这样，我们把要挟变成惩处。
惩处？朱团长，他可是团长，我只是一个副团长，这恐怕……
哎，小张，你应该动动脑子，我们的朱团长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朱团长，你要是出面的话，就是枪毙的韩长生也没有人说什么呀。
张琳娜，小张同学，你意下如何呀？
朱团长，我和张副团长连夜发动好我们的人，这一来让他们支持我们枪毙韩长生，二来我们这也摸摸底，把韩长生的爪牙监视起来，免得我们刚刚接管了教导团，后脚那朱培德就知道了，出现节外生枝的情况就糟了。
小张同学考虑的周到，我们应该把接管军官教导团的时间尽可能的推迟到暴动前夕。
朱团长，你说的对极了，如果再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和琳娜就先走一步了。
你们去吧，记住了啊，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事啊随时汇报。
是，请朱团长放心，我们一定牢记团长的两个一定。
放心吧，朱团长。
叶剑英正在张发奎的住处值班，这时候汪精卫打电话来了。
怎么，我们有高官厚禄，也不能把叶挺、贺龙拉到我们的阵营里来？发奎总指挥，既然是这样，你就想方设法把这两个人给我诱骗到我这里来。对，把叶挺、贺龙骗离部队后，立即夺取其军权。好，就这样。
剑英，你通知作战部队，让叶挺、贺龙明天早上到汪主席办公室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是，我马上去通知。
去吧，忙完了就早点回家睡觉吧。
是。
报告
汪主席，这个我解释一下，叶挺和贺龙之所以擅自把队伍开到了南昌，是因为共产党勾结一支土匪武装，企图在南昌暴动，现在叶赫部队已经把梅岭王老四的土匪部队剿灭了。
你是总指挥，他们擅自去南昌，不参加我召集的军事会议，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不管怎么说，叶赫二人的反心已露，一定要对他们采取非常之行动。
汪主席，你容我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然后我再向汪主席汇报。
叶赫两个人的问题不能再拖了，既然不为我用，就下决心除掉。
是是是。
报告，
进来。
郭培兰一身戎装， 昂首挺胸走了进来。张发奎请郭培兰坐下之后，认真地听郭培兰说着什么。叶剑英从张发奎那里听到汪精卫的计划之后，就赶紧去找叶挺和贺龙。他们三人在九江附近甘棠湖里的一条船上。叶剑英见小船已经驶到了安全的地方，就对叶贺二人说，
现在是凌晨一点，再过七个小时，你们会收到一份汪精卫办公室参加紧急军事会议的电报。记住了，你们千万不能去，去了就是自投罗网。
参谋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两个，尤其是贺军长，面对汪精卫、张发奎许你们的高官厚禄，不为所动，所以这汪精卫就和张发奎以参加紧急军事会议为名诱骗你们离开部队，然后夺取你们二位的军权。
我被夺取军权我已经想到了，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汪精卫和张发奎是一定不会容我的。可是贺龙军长不是共产党的。
贺军长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贺军长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他已经提出加入我党的申请了。现在他又不买汪精卫、张发奎的面子，所以他们也要对贺龙军长动手。
贺军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听共产党的，共产党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贺军长，为什么对我们共产党言听计从呢？
我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就是你们共产党的人，他不但给我讲你们共产党的宗旨，而且还让我读你们共产党一个中央委员写的农民运动的文章，那可是写得真好啊。
你一定说的是中央委员、中央农民动员委员会的书记毛泽东同志，对吗？
对，就是毛委员的文章。哦，我想起来了，他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得太好了。
贺军长还没有见过毛委员吧？
没有啊，但恩来同志告诉我，他前几天就去找过毛委员，说他已经准备在湖南的秋收起义了。
是吗？那你们见面的日子就快了。
是啊，毛委员领导的长沙起义结束后就会南下和我们会合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天天见面了。
叶将军、贺军长，天快亮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谢谢叶参谋长，你放心走吧，我叶挺已经接到了党的命令，要我的部队开赴南昌。现在是凌晨三点，我们六点钟以清剿梅岭王老四的土匪武装为名，把队伍开赴南昌去。
叶参谋长，我已经答应你们共产党了，我也要马上把部队开到南昌去。至于明天的会嘛，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去开的。
好，贺军长、叶将军，我们后会有期。
张发奎正在办公室思考前汪精卫交代他的话，叶剑英来不及报告，汪精卫就带着随从走了进来。
汪主席，您怎么亲自来了？
我再不来，叶挺、贺龙就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汪主席，你说的对，我也刚刚得到报告，说共产党头子周恩来不断地游走于叶挺、贺龙各部之间，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
如果叶、贺二人被共产党所用，必将后患无穷啊。你打算怎么办？
为了除掉叶赫，我准备强行命令叶赫无条件地到九江参加军事会议，然后对其实施逮捕。
好极了，我等待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张发奎、叶剑英送汪精卫走出了门，萧龙和古龙子连夜赶到了李陵县李金生家门外。萧龙四周看看， 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就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是谁呀？
李书记，是我，毛委员的警卫员肖龙，
快进来。
哎，这是毛委员让我给您的信。
时间紧急，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你们马上回去，我带着人随后就来。
嗯，大爷，我们回吧。
嗯，
古大爷将信将疑地跟着肖龙走出了李金生的家门。在南昌朱德家客厅，刘刚带着王老四进来了。
报告团长，我把王头领请来了。
哎呀，王老四同志啊，你好你好你好。
哎，朱团长，梅岭自卫军王老四向你报道。
哎呀，王老四同志，哎，王老四这名字怪别扭的，我看呀，叫你王大怀好了。
王大怀这个化名啊，是我专门用来打掩护的。好啊，朱团长，从现在起我就叫王大怀了。
哈哈，好，大怀同志，请坐。刘刚，快给客人泡茶。
朱团长啊，快给我们梅岭农民自卫军安排任务吧。
大怀同志，你们的自卫军现在啊有多少人马？
报告朱团长，我们梅岭自卫军呢，现在有200多人，153条枪。
嗯，有多少人会打枪？有多少人能参加战斗？
报告朱团长啊，我的200多人都会打枪，都能参加战斗。
好呀，王大怀同志，你缺的枪支弹药，我给你补齐，然后啊，准备参加战斗。
嘿，朱团长，这下好了。我代表梅岭自卫军的弟兄们谢谢朱团长。
从现在起啊，你和你的弟兄们就成了革命军了。这样吧，你有200多个人，按理说呢，我只能给你个连长，不过呀，我可以任命你当营长，你看怎么样？
朱团长，梅岭革命军营长王大怀坚决执行团长的命令。
刘刚，你给王大怀同志准备一套营长的军装。
是。
王大怀同志，你今天晚上就带着你的队伍隐蔽在南昌城外，等候进城的命令。
团长，我记住了。
毛泽东正和古龙子家吃饭时，肖龙和古龙子进来了。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我这刚端上清汤鸡肉，你们就到了，快过来，我们一块儿吃。
朱先生，他们真的能来吗？
哎呦，这阎王爷催命还不催神呢，等朱先生早饭吃了再说不行吗？
啊，我这不是着急吗？
放心吧，我们等的人马上就来了。
哎，鸡肉怎么不给客人吃，都到我晚饭里来了？
哎，这本来是让客人吃的，可这不，朱先生就是不同意嘛。这是他亲自给我们分的，朱先生人家说了，要是不听他的，他就不吃我们家的饭了。
古大爷，快吃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既然有肉，我们就应该共同分享。古大爷，听我的，你要是不吃，我也就不吃了，你要是吃了，我们大家就都吃，然后迎接你的孙女回来。我们未来的社会啊，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社会，人不分贵贱，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等。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这时候，李金生和钟十三带着10几个人来了。
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毛委员，这位是我们县农会委员长钟十三同志。
哦，钟十三，好名字呀。钟有金，十为满，三是吉祥的数字，看来你这个委员长大有作为嘛。
李书记说毛委员说话风趣幽默，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哪里哪里。李书记，你现在有几把枪啊？
我们就3把枪，全是短枪，
够了。这样，除了你们两人会打枪，再有没有人会打枪啊？
农会委员刘青三也会打枪。
嗯，李书记，我带着你们三位会打枪的同志，还有肖龙，我们一块儿去肖胖子家里，其他的同志也跟着我们去，但是大家都背着手站在远处，不要靠近肖胖子家，注意以不要让肖胖子看清楚大家腰里那些枪是扫帚疙瘩就行。
好，毛委员，我们出发吧。
毛泽东带着肩上双挎手枪公文袋的李金生、钟十三、刘青三、肖龙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小胖子家大门口。民团小队长张二成带着几个民团团丁过来拦住了毛泽东等人。
哎，站住，干什么呢？不站住我可开枪了。
他妈的，见了长官不立正不敬礼，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长官打得好。
各位长官呀，不知道诸位前来有失远迎，敬请见谅。
把他们的枪也下了，等毛师长走的时候再还给他们。
是是。
刘院长，你带着手枪队的兄弟们在外边，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进来。
毛师长，是。
同志们，向后二十步走。